主，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让我们借着使徒行传对你的心意有更深的认识。在2000年前当代的门徒，你怎么样的改变他们，你怎么样的使用他们，孩子相信你今天仍然同样的要改变我们，使用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看到在初代的教会有许许多多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先看这段第五章的第12节到第16节，我们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12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女的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眼睛照在他的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起初的教会，起初的教会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看到在他们当中，在相信之后，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使徒的教训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过教会生活。虽然在圣殿当中那些宗教领袖不欢迎他们，他们还是一直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去祷告神。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过着很喜乐的生活，他们欢喜诚实的一起用饭，过团契家庭生活。我们看到他们有些人甚至彼此相爱到一个程度，他们变卖家产，各取所需。我记得上个礼拜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NIV 圣经的版本，他们并不是像共产主义，他们一下子所有人变卖所有的财产住到人民公社里面去，不是。他们上礼拜我记得他们讲到说，他们是 from time to time， 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个人的家产变卖，然后给那些需要的人。每个人各取所需，不是各取所想要的，不是 everything I want， 是 everything I need。 每一个人各取所需，房屋共用，共同生活。但是我们上礼拜也提醒说，他们是信的人在一处，真的能够过这样的无私的生活，真的只有信徒在一起。有些时候如果不相信的人在他们中间，这个可能 system 就会不 work。我们后来上个礼拜最后看到神的管教，有一家人他们变卖了他们的家产。其实彼得跟他们讲得很好，他说其实他们不变卖家产也没有错，没有人会讲什么。你变卖了以后，你自己留下一部分跟别人说，我把一部分留下，一部分献上，也不会有事情。他们为什么神这么不喜悦，是因为他们变卖一切，但是自己留下一些，然后宣称在大家面前宣称说，我们所有的都在这里了。这是欺哄人，欺哄神，欺哄圣灵。神在当时候起初的教会是很严厉的一个管教，但是我想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一个真诚的，用我们的爱心，不是表面上的，不是虚伪的，不是追求虚浮的荣耀，是用我们真诚的爱心彼此相待。我们刚刚看到这第五章，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得到众人的敬畏跟喜爱，这是不断的主题出现在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大家都很害怕他们，好像不敢亲近他们，但是又很喜爱他们。我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我提到说，我们盼望成为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别人对我们会敬畏，但是也会喜爱我们。我们看到不断的在他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事情，甚至呢一直有神迹随着证实彼得所传的道。我们在第五章甚至看到用英文说有一点 get out of hands。 怎么说？因为彼得医治他们，各个地方，从不同的地方，现在不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外围的城，他们听到这些事情都带人来，而且给彼得医治，彼得都可以医治他们。但是有一点 get out of hand， 怎么说呢？有些人甚至把他们搬来，然后再想说什么彼得他的影子怎么样，影子照到也会得医治。我觉得为什么神不要我们一直追求 supernatural， 因为记得彼得让这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的时候， 他跟这些会众说，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金钱让这人得医治，是谁的能力让他得医治？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神。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只专注在这世上 supernatural 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在大陆呢，有些地方如果不是有很多的机会看到圣经，看到神的话语，有些时候我们的信仰会走偏。我听说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不小心掉到井里面去，但是掉下去的时候他脚不小心被那个，不是不小心，还好被绳子勾到，所以就倒掉在那个地方。他那阵时间刚好祷告很多事情，好像神都没有垂听。我们常说好像基督徒有所谓的蜜月期，你刚信主的那段时间你祷告好像神都听哈，但是过了一阵子好像神不听了。并不是说神不听，而是神盼望我们渐渐长大成熟。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 baby 一哭，爸爸妈妈就不管什么东西都给他，但是我们希望小孩子渐渐长大成熟，能够体恤父母亲的心意。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好像并不是马上应允。那个基督徒那一阵子祷告很多事情都好像没有得到应允，他不小心掉到井里面，那脚被勾着倒吊着，他就呼求神，就呼求神。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那个地方有另外一家人马车经过，听到他在那边大声呼求，就去把他救上来。他就从此下了一个定论，他说，我发现我平常站着祷告跪着祷告都比较没有效，怎么样祷告比较有效？倒吊着祷告比较有效。所以他就创立了一个比较新的支派，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都要在墙壁上这样倒立着祷告，他说这样神会比较听。我们今天听一听就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刚刚彼得那个时候怎么样，彼得医治人得到医治，他们相信到一个程度都想说只要被他的影子怎么样照到就得医治。我们看到路加医生毫不保留的把很多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大家相不相信这些神迹其实是真的，这些人得医治？我相信。为什么？路加医生，记得这个作者他是什么？他是医生呢，他自己是一个学医的人，他看到这个天生瘸腿的起来行走，他看到这些许多生病的人得医治，他自己是身为医生，他可能真是叹为观止。很多的这些病人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彼得都让他们得医治。但是路加医生他作为一个 scientist， 他在那个地方毫不保留的写下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太专注在神迹奇事上面的时候，我们信仰会走偏。有一次耶稣要去一个埃鲁管会堂的家里，因为他女儿听说快死了或是已经死了。在沿途的路上有一个女子，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哀声到耶稣的背后，她心里想说，我只要能够碰到耶稣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医治。她碰了，她果然就得医治了。但是是不是她碰耶稣的衣服得医治的？不是，其实是耶稣医治她。那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谁碰了我？这句话是很奇怪的一句问句，因为那时候一群人在那个地方推着拉着这个耶稣，有多少人碰到耶稣？我相信有很多人。而且即使是这个妇女碰到他得医治，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妇女？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也知道他，但是他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好像明知故问说，你们当中谁怎么样碰了我？结果这个妇女她就自己出来，在圣经都记载他那时候已经生病生了12年，他生了什么病？血漏，他不断的流血，不断的流血。大家有机会如果做压卧或是做家事啊，不小心手被割到煮菜的时候，那个血我们就赶快吸一吸，希望他能够止血，不会一直流。好，大家想有没有那个血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流了12年。12年前你们在哪里？如果说12年前受了伤，一直流流流，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个妇女去找遍了所有的名医，圣经的记载是她找了许多的医生，花尽她所有的财产，还是没有得医治。而且她心中一定有很大的自卑感。记得那时候人的想法是，当门徒看到一个天生瞎眼的，门徒就说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这个妇女一定在想说，我犯了这个病12年，而且在犹太人当中旧约的律法，这种是一种不洁净的病，不洁净的，甚至不能到神的面前来，不能在众人面前露面的。但是当他摸了耶稣得医治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为什么他要问说，你们当中谁摸了我？ 其实他要纠正他们的观念，这个人得医治并不是摸了耶稣的衣服，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他怕我们走偏，他怕我们到时候变成说我们只追求这些事物，人所看得到的 physical。 我们人的历史当中十字军东征，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觉得多么的荒谬。这些人十字军东征，他们在找的是什么？英文叫做 Holy Grail。 他们在找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的那个什么，那个杯子，他觉得这是很宝贝的。结果打仗不知道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但是找那个杯子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找的不是耶稣那个杯子。这几年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的报道说，哎，好像有一件袍子是耶稣的尸体，是耶稣的裹尸布，有没有看到那则新闻？他甚至有照相出来说上面有耶稣的像在上面，说耶稣长得什么样子。你会问我说，中信，那个是真的还假的？我会跟弟兄姐妹讲说，不管是真的不管是假的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的不是这个裹尸布，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很多人以为那个裹尸布有神奇的能力，裹尸布没有神奇的能力。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法柜奇兵》 Raider of the Lost Ark？ 当中他们一直在找什么？找约柜，旧约的约柜，因为他们觉得有这个约柜就有 super power。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并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这个约柜，而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如何。不是裹尸布，不是耶稣的衣服，不是彼得的影子。我们要很小心，这些神迹奇事只不过是为了要证实所传的什么，所传的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听我分享过，但是我再讲一次。前几年一样是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以前我们教会的牧师回来，宁威亚牧师。我21年前来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是宁威亚牧师，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们教会40-50个人，这宁威亚牧师早上主持了主日崇拜之后，我们主日学的时间他就去煮午餐给我们吃。我们那时候的牧师不只要准备灵粮，还要准备肉体上的粮食，每个星期天的午餐都是他煮的，他四川来的，四川人啊，做那个肉丸子很好吃。他从我们教会退休之后，他自由传道到 Virginia 去，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到国内去了，去大陆去传福音去了。有一次 Mission Conference 我们就请他回来当讲员，他回来的时候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他去大陆，他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平常在这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到大陆以后，大家知道神迹奇事大部分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多？当神的话圣经不是那么容易 available 的时候，神迹奇事会比较多。因为当有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要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什么？在圣经上面。但是当像这样初代教会当信仰开始的时候，神迹会发生，要证实所传的道。他看到有些人去大陆传福音，哇，会行神迹，会医病，会赶鬼，做很多的事情。尼牧师他说他去没有行过半次神迹，没有医过半个病，没有赶过半个鬼。他说他关在他的房间里面跟神祷告说，神你怎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我都没有？他说那时候神感动他，他说我要你做的就是传道，我要你就是传道。所以他说我就只是负责我的传道。他那次在教会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感动。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想去追求 supernatural 的事情，而且神愿意，我相信按着圣灵给每一个的恩赐，神会让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的时候会有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是就像林牧师他后来感受到，神要他做的只是忠心的传道。 That's all。 有些时候需要的时候有神迹随着，但是更重要的是证实所传的道。我们看到信徒快速增长，3000人5000人，我们看到天天增长，一直到第五章还在记载说加入他们的有男有女，很多很多加入他们。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神严厉的管教。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的故事，就像当时候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后，他们打胜了那个第一个耶利哥城的胜仗，但是马上因为有一个亚干他私自暗藏了一些东西，结果他们后来去打第二个仗，本来以为很容易的，就死伤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知道说他们得罪了神，后来知道亚干他私自藏下了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神的管教比较严厉，这个亚拿尼亚像彼得说的，他其实不需要变卖他的家产，不需要的，他即使变卖家产他也不需要全部拿出来， 他可以老实说我留下一些我这些奉献出来，但是他却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沽名钓誉，他就是想要让人家称赞他，他说这边是我所有的都在这个地方。你说神的管教很严厉。这个礼拜我打电话回去给我父亲，大家知道年纪大了就会开始讲过去很多以前的事情，那当然我就一直听一听，哎，很多的时候大部分他讲的都是重复的，但是有些时候会忽然听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哈。我知道我们从日本搬回台湾之后，我们在台北，后来我爸爸在一个教会，是长老会的教会，古亭教会牧会，他去的时候十几个人，是在一个很我们台语说地公阿楚，就是用竹篱笆这样围起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十几个人在那边聚会。那 我父亲去了以后，他就慢慢慢慢人多起来，四十几个人，五十几个人，六十个人，等到他几年前退休的时候是好几百人的教会，在罗斯福路有一个十二层楼的高楼，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他其实几十年来几乎他后半辈子都是摆在这间教会。他讲到说他去那间教会呢，前六个月没有薪水，他前六个月没有薪水，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我现在才听到说，哦，原来他刚去的时候六个月没有薪水。但是他讲讲讲又讲到说，他们要建堂的时候，本来建堂的时候，他们长执会本来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立一个纪念碑，哈，就说这是第几届长执，然后要把长老执事的名字摆上去的时候建堂所用。我父亲极力极力反对。大家有没有去庙里烧香？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善男信女谁送的？甚至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那个椅子上面都有说这是某某某送的啊？我是NC State 工业工程系毕业的，我们工业工程系最近改名字，多了一个人名，因为那个校友不知道捐了几个 million 给我们工业工程的系，现在工业工程的系前面多了一个人的人名，这是我们世人的做法。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坚决反对留下任何人名在那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会把世俗或是把我们的过去的方式带到教会里面来。在台湾的长老教会有一件事情我不是很喜欢，我们周报上面都会写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每个人奉献多少钱。他们的讲法是说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谁奉献多少钱我们要照实报出来，我们没有私自吞掉啊，好，我们这个都是 public。 但是同样的就会产生一种情形，大家就会来看说，哦，这个人他奉献多少，这个人奉献多少，诶，这个人是那个药厂的老板，他怎么奉献那么少啊？然后反过来就说，哇，他这个是十亿奉献，那他的收入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就有很多教会这种不同的 gossip 哈，在那个教会里面。其实我那时候在长老教会长大，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你知道我奉献多少吗？我大概也不知道你们奉献多少。牧师知不知道？不知道，哎，连牧师都不知道我们当中每个人奉献多少。感谢主，不然在台湾有些牧师说，哎，这个人已经奉献那么多钱，他现在还不是当长老，哎，也这次要让他来当长老。我们发现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会出来，因为大家只看外表，不是看实在。我感谢神，我们教会除了出纳收奉献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有些时候都会很在意外表，沽名钓誉。但是我们看到神那时候在初代的教会管教他们，他要我们诚心的有多少奉献多少，诚心愿意的。好，我们今天往下来看下面这段经文，他在第二章讲到他们的教会生活，第四章讲到教会生活，第五章又讲到。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故事，我们从十七节念到二十六节。我先开始十七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英文叫做 jealous。 OK， 十八节，
就下手拿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人到了，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聚在一起，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好，我们来看这段故事。他们被宗教领袖抓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什么时候是第一次？他们在圣殿医治这个生来瘸腿的，他们在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他们有没有被抓过？有，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那时候被抓去，跟耶稣很相像，傍晚的时候被抓进去，晚上在那边拘留了一个晚上，隔一天清晨在公会面前受审。所谓的公会是他们那时候有70个，不管是祭司、长老、宗教领袖，70个人很多、哦、我们今天在这里都还没有70个人了，那是70个他们的宗教领袖坐在台上来审判他们。大家知道，当他们觉得这个人有罪的时候，甚至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下一个月就会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我们的弟兄斯提凡，他是不是被石头打死？那是一个他们有权柄可以用石头打死人的地方。他们来到公会面前，但是那一次呢，只不过是他们被严严的警告之后就放了。这一次呢，他们又被抓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在第5章跟第4章，第一次被囚跟这次被囚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第一次被囚是因为他们传说耶稣复活的道被囚，但是这一次被囚是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说英文叫做什么 Jairus， 因为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看到许许多多的百姓很尊敬这些使徒，甚至愿意跟从他们，相信他们所传的道。记得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也是嫉妒耶稣？他们很多的心态为什么那么仇恨、仇视耶稣，是因为从嫉妒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嫉妒别人。其实我们说有3个不同的等级，第一个叫嫉妒，嫉妒比较是强烈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嫉妒别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用手去摸耶稣的那个妇女，耶稣要她在大家面前做见证。我觉得耶稣有一个目的是要扶持她心里头，如果我们用英文说 self-esteem， 她可能她的自尊很低，耶稣要帮助她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她这样子没有人顾念的女子呢，耶稣还是顾念她，耶稣还是医治她。紧接着耶稣就到雅鲁家里面去，那是一个管会堂的，管会堂就是表示那时候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那是一个宗教领袖，他的女儿奄奄一息，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但是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使他死里复活之后，紧接着耶稣跟这个管会堂跟他家里人怎么说？你们不可以跟人讲这件事情。我常常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耶稣好像不是很 consistent， 有些时候要人家去跟别人说，有些时候要跟人家说你不可以说。为什么耶稣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他很害怕这个管会堂的，他本来是一个宗教领袖，发现说他女儿从死里得复活的时候，他会出去跟别人说，但是说的时候是带着很骄傲的，说你看神多爱我。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前几年，其实到今天都还是我们很亲爱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 twin， 一男一女，我们看着这两个小孩长大，其中那个男的到了他7岁8岁的时候生了一种病，他就开始退化，到今天还在家里。今天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这个父母亲到今天早上他们都是轮流来崇拜、如果太太来中文，他回去换他先生来英文。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肢体。我还记得那一次他们坐在台下，有另外一个弟兄上台做见证，那个小孩子得了 leukemia 白血病，他们恳切祷告，结果神医治他，很神迹似的。后来再去检查的时候说找不到任何 trace 关于 leukemia， 他感谢神赞美神。他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看那个父亲坐在台下，我们坐在旁边，脸很沉重，大家想他心里头作何感想？我们相信同一个神，为什么神医治他，为什么神不医治我的儿子？我可以了解一点点，不能够像他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的奖学金，我一开始没有奖学金，后来有奖学金，我的奖学金不是1/34/1，即使有1/2呢，都是暂时的，就是说有一学期下学期就没有了。 所以每一次学习结束，我在学员团契就要很惭愧的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又没有奖学金的，请大家替我们祷告。讲，其实每一学期都很害羞，我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如人哈。但是你看看那个弟兄，他一来说，哎，你看我指导教授一给我就给我四年，而且什么事都不用做，大家会不会嫉妒啊？哎，为什么神对他这么好，神对我这样子？即使在基督徒当中，或大的事情或小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嫉妒的心。我参加诗班，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指挥？我常常讲一句玩笑话，但是可能有几分真实。为什么我当指挥？因为我唱歌不好听，所以我指挥啊。那如果你去问玉芬说，玉芬你为什么会弹琴？她说我唱歌不好听，所以我弹琴啊。有些时候看到有人会唱歌，我其实好羡慕的。哦，我就只是讲名字没有关系。我们教会不管是黄玉旺也好，以前那个佩蓉也好，哦，听他们唱歌，我真的是心都很感动。然后好了，我们现在不讲嫉妒了。我其实对玉旺不会嫉妒，但我会好羡慕。我也好羡慕说，哇，他唱歌唱得好好听，那个人煮菜煮得好好吃，那个人带茶巾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在这些恩赐当中，我们可能不叫不那么强烈的，我们不说嫉妒，我们会有羡慕的心。我们要很小心，因为神要我们对这种心态要很小心，因为撒旦呢常常来就把这些心激起来，后来我们会变成像这些宗教领袖的这种 jealous。 我们教会跟教会，我们看到别的教会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做在这个教会讲说，其实那个教会也没有那么好了，你不知道了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们去接了学生，本来他去这个教会，后来来了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就来说，你们怎么来偷我的羊，这是真实的事情。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都在照顾学生，他们说我们是在偷羊，其实这羊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这是谁的？神的。但是我们也是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去别的教会拉人来。我其实在学生团契，我鼓励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去教会，但是你们不一定要来我们的教会，你们一定要去教会，要有教会生活，但是只要是在教会，不管你去美国人的教会，你去 Durham 的教会，你去哪一个教会，你都是已经在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你不一定要来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发现，即使是我们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团契，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渐渐的嫉妒。其实我很感谢神，我在这班我们可能来的人比较多，但是我一直要很警惕。你们知道我刚开始带主日学的时候，我班上都是只有三个学生、四个学生。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时候每一个礼拜来，那个周南的妈妈，她每次都来参加我的主日学。那时候范医生的太太范太太，她都来参加我的主日学。那时候主日学大概只有四个五个学生，他们两个是每个礼拜都来的。哦，我实在是很感激她。那时候我不太会带，他们来当我的实验品，慢慢慢慢带。我那时候还记得很好玩，周南妈妈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七八十岁。那主日学完了以后，他就跟范太太在聊天，在聊什么呢？聊上个礼拜的 soap opera。 他们每天在看那个白天的 soap， 然后就讨论剧情。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说周南妈妈英文非常好，因为他看那个电视，看那个 soap opera， 他们都听得懂啊。他们在那边讨论剧情。但是那时候他们每个礼拜三来参加我的主日学， 我觉得我心里头很感动。当周南母亲过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就像我自己祖母过世一样。因为那是我开始带主日学的时候，没有人来参加的时候，他们愿意来鼓励我参加。那天时候我常会羡慕别人，羡慕这个羡慕那个，羡慕是好听，如果比较强烈变成什么？嫉妒，对不对？嫉妒。我们要很小心，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不要羡慕，我们要什么？ appreciate。 这个英文中文怎么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Appreciation， appreciate 可以说是很赞赏、很欣赏、很感恩、很感激。我现在非常 appreciate 我们教会有黄义旺。我在这个教会，很多人说中信你怎么都不 train 新的人来领事啊？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一直在 train， 但是我每次 train 好，那个人就走了。我都不太敢 train 黄义旺，因为我不希望他走掉。但我不在的时候，义旺会出来领司，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是过去有多少年，我 train 多少年，等到 train 好，他们就去，现在都在别的教会领司。他们都在别的教会领司，但是也不能说我现在不 train， 我有机会还是希望有些人可以出来领司。 但是我心中会现在不再是嫉妒他，我想说，哎，欲望，我可以跟你同工，同工的很好，我很感激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不再是嫉妒，不再是羡慕，而是一种 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可以说是很欣赏，可以说是很感激，因为我们彼此是在主里面是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在 IBM 上班，有一个人非常非常努力工作，我一个同事，另外一个人呢，一天到晚迟到早退，事情都没有好好在做，大部分都是另外这个人在做。等到加薪的时候来了，忽然这个没有在做事情的得到加薪，得到 promotion， 这个很努力很努力的人呢，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 recognition。但是他一点都不嫉妒，他一点都不羡慕，甚至为这个人来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他太太。我忽然发现，当这个人是你所爱的人的时候，你的反应不一样。你会去嫉妒他吗？你会去羡慕他吗？啊，你会 appreciate， 你会 appreciate。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他们心中是很嫉妒的，嫉妒到一个程度，甚至去把他们捉拿下监。我们看到说，第一次谁被抓，写得很清楚，是彼得跟谁，约翰。这一次呢，路加他写说使徒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一个、十二个所有的使徒，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不只是彼得、约翰，因为如果是彼得、约翰，他一定会写出来，所以表示是多数。这次不再只是彼得、约翰，而是可能是所有的使徒们同时都被囚。第一次在清晨他们被带到公会审判，这次呢却有主的使者在夜间领他们出来。 Again supernatural， 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不要太追求这个东西。请问彼得最后一次被关起来的时候，还有使者来救他吗？彼得最后是怎么死的？在罗马，他不只是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他是倒钉十字架。我们使徒行传往后面查，我们还会多谈到这些事情。保罗最后有没有被救出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门徒们一一在不同的场合为主来殉教。其实我们马上几个礼拜之后，第一个就要出现雅各，耶稣所爱的，每次他去哪里都带三个人，哪三个？彼得、雅各、约翰。雅各的名字都还排在约翰前面。但是我们过一阵子就发现，神并没有拯救雅各，这主权在谁？主权在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晚上有主的使者，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路加也没有详加解释到底是真的是天使。如果天使我也相信，但是也有可能是神借着某些人在监狱里面的人去带他们出来，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如何，神借着他的使者晚上去领他们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还跟他们说，如果是我常常在讲说神在这样的情况把我救出来，我们中国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不是？但是他们怎么做？那个人跟他说，你们要继续在殿里面传道，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虽然你们在殿里面讲到被抓，但是你现在还需要再回去。但是我们刚刚看到说，等到他们清晨要领他们出来审判的时候不见了。我觉得路加在写这段故事好像很幽默哈，他们去找他们就哎，人不见了，门都关得好好的，他们在哪里？说在圣殿讲到。他们这次又去把他们抓来，但是这次不敢用暴力，是不是？因为大家这些百姓都在听他们的，听他们所讲的。他们再一次把他带到公会面前受审。他们第一次只被恐吓一番就释放了，这一次呢，如果我们待会继续读下去的话，他们在公会受审的时候，他们气到一个程度想要什么杀他们。第一次还没有，只是恐吓，但是这次其实那个他们已经，耶稣说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等于是杀死一个人。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因为很多的时候那种杀意都是从恨开始出来的。他们嫉妒恨他们到一个程度，甚至想要除灭他们。当然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他们得到释放，但是也并不是这样子就释放，而是在怎么样之后，被鞭打之后。耶稣他受审判之后也是被鞭打，那时候的鞭打并不是我们今天说拿一个草绳打一打，用皮鞭打一打。那个时候的皮鞭，罗马人的皮鞭是有钩子的，这样打下去是会掀起来的。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刑罚，他们被鞭打之后才放出来。但是放出来他们的反应是如何？他们非常非常的欢喜，因为他们记得耶稣在四福音书跟他们说的，凡为我的名受逼迫的，在天国你们是有福的。他们想到很多耶稣跟他们所说的应许。但是我为什么要比较这一次的不同呢？其实我们继续往下去看使徒行传，还有第三次被抓。第三次我刚刚讲的雅各这一次可就没有活活的出来了，他在那边殉道。我们发现神常常在我们身上会给我们不同的试炼，会给我们不同的试探，他要建造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做温室的花朵，他盼望我们渐渐有成长。所以我刚刚说很多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好像祷告什么神都听，但是渐渐神就会开始去磨练我们。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给我们很难很难的功课，循序渐进。其实我在这边教主日学教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神很幽默，我没有给大家 homework， 神都会给我们 homework。 我每次发现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生活当中神都会给我考试。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自己有没有通过呢？还是只是我嘴巴讲一讲？我在学员团去带查经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家带查经，我待会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关于顺服的功课。有一个弟兄来，我讲到说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世上的一种权柄，大家记得那个投铜板的那个，好，该投就要投，如果不投就是占别人的便宜。就隔一个礼拜来，我们其中一个弟兄就说，我那么多次停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投过铜板，从来没有被开 ticket， 这礼拜去停在那个地方就被开 ticket。 神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给我们不同的功课学习，而且我们学会以后，我们在学校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及格，我们在台湾叫做重修，你还要再重修一次。你修了以后就要考试，考试过了呢就升级学更难的，如果没有过呢，神不断的要我们学习重修。我们人生就像一个学校一样，神不断的循序渐进，他盼望我们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我们看到第一次跟第二次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下一次跟这两次又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从宗教领袖记恨使徒这件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为什么百姓喜欢这些基督徒？即使没有成为基督徒，他们还是很喜爱他们，很敬畏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会想要成为基督徒，都是因着神的大能跟神的儿女们在生活当中的见证。这些见证包括他们彼此非常非常有爱心，他们彼此很真诚的，没有虚假的，他们彼此非常非常同心。这三个都是在我们这世界上很难找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群神的儿女们当中，他们爱心、诚心、同心去吸引许多的人。有一个牧师讲到这段经文，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大部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在追求的都说怎么样有更好的 facility， 我们建堂，我们怎么样有更好的 program Awana 或是其他很多的 program。 但是他说初代的教会既不是靠 facility， 他们也不是靠 program， 他们是靠什么增长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诚心跟同心。我们真的是彼此鼓励、彼此勉励，我们的小组也好，我们的团契也好，我们教会也好，别人来是因为这边有很好的 facility、 很好的 program， 还是因为我们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爱心、彼此的诚心、彼此能够在这边同心？不是你同我的心，不是我同你的心，是我们大家同谁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去体恤神的心。我相信这是福音真正能够有果效，是基于我们的爱心、诚心、同心。当然这边有讲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可以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改变。生来瘸腿的可以走路，这是 physical 的。我们在心里面每一个人可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在灵里面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可能看不清楚，灵里面看不清楚，我们是瞎子，耶稣让我们得医治。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我们待会今天结束前我们会看到彼得，在这边的彼得跟四福音书的彼得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以前会嫉妒人的，现在却是去 appreciate 人。这些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这些事情吸引， 愿意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受人的敬畏或喜爱，并不是别人的命令或是别人要他们这么样做。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可能希望别人来敬畏他们。我在四福音书查经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时候法利赛人写了很多的规条，甚至有一条很荒谬的规条，说如果你的父母亲跟一个法利赛人同时跌倒，你要先去救法利赛人。这是真实的规条，在 那个时代，那时候法利赛人很希望别人来敬重他们。记得耶稣常常指责他们说，你们去别人家里坐席，你们不要一开始就坐到高位上面去了，因为那时候法利赛人一进去就 自以为大，他们就坐到高位上面去了。那时候的人，宗教领袖都非常非常的骄傲。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跟基督徒受众人的敬爱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因为人的命令或是吩咐。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需要别人要怎么样 respect 我们，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只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的别人从心里面来敬畏我们喜爱我们，不是因为人的命令或是吩咐。那第三点，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若我们看到别人的福音事工兴旺的时候，让我们为神国高兴，而不是心中产生嫉妒。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神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别人的恩典我们也一起感谢，我们不是嫉妒他或是羡慕他。我觉得神他都有他的美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旨意，我们对别人的恩典，我们真是 appreciate 而不是 jealous。 我还记得约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神国的道理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因为在他后来他为耶稣预备道路，等到耶稣真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家都去跟从谁去了？跟从耶稣去了。施洗约翰跟他两个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就那两个人就跑去跟从耶稣了。很多人问施洗约翰说，你不会不高兴吗？施洗约翰那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我必衰微。我父亲常常讲一句话，以前他说 Christian 英文 C-H-R-I-S-T Christ 后面加什么 I-A-N， 我父亲都说 I-A-N 表示 I am nothing， I am nothing， 基督加上 I am nothing。 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神祝福别人，我们为他感到高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学习这样子的功课。Okay. 好，我们回来看公会前的审判。我们来从第27节看到42节，这一段比较长，我来念，请大家来听，好不好？我可能很快的念过去。27到42，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记得那个时候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有没有洗手？那时候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怎么说？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说，哎，你们想要把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我觉得很有趣哈，人很健忘，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事情很健忘。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够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些分享。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 ？OK，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带我们教会的少年团契。我们在台湾很重视升学考试。等到周六的时候，在周六晚上的少年团契，很多这些年轻人 teenager， 他们很想要到教会来，但是他爸妈不给他们来。那爸妈说：“你要在家里做功课，你不可以去教会。”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不听爸妈的话，他们就跑来教会了，对不对？对不对？有一个神学生要去参加一个营会，但是他快来不及了，就有点像今天早上的江牧师，他就开车开很快，明明限速是多少，但是他就超过那个限速，后来就被警察拦下来。被拦下来以后，他就跟那警察说：“警察先生，我知道我错了哈，但是我是一个神学生，我要去参加一个营会，我已经晚了，神感动我要我快快的去到那个地方，这样子。”那警察听了就说：“啊，真的啊，我很高兴，我也是基督徒哎。但是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忠心职守，做警察要抓这些超速的人，所以还是把 ticket 开给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顺从神当做一种借口，我们就不去顺从人。我们今天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以前在四福音书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信息，但是我们来复习一下顺服的功课。顺服不容易啊，我从小我就不想要听我爸妈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过 trouble to 小孩子那个他们学会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no no， 他会叫爸爸会叫妈妈之后，然后就会说 no， 对不对？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 no。 所以很多父母亲就学聪明了，你不要他吃，你就跟他讲说：“哎，你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no， 不吃。你要他吃，你就跟他讲反话，那小孩子就会跟你说反话，因为我们人都有叛逆的心。我前一阵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卖 SUV 或是卖 Jeep， 他一开始出来就一个荧幕，那老师在跟他讲说，你画那个线的时候要 stay within the line， stay within the line。 然后他忽然心里想说：“嗯，就要把他出去。”然后他就把车子一开，开到那个马路外面去了。那个当然是在广告 SUV Jeep， 但是他讲到我们人心的叛逆，其实顺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天生就是叛逆，不喜欢听别人讲的。有些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比较有道理，别人没有道理，我们很骄傲，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顺服。但是神要我们学习什么？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神。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接受。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要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就是我们盼望能够顺服神。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忘记说，我们常常用顺服神来当做一种借口，我们就不去顺服其他的这在世上的权柄。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除了顺服神，神也要我们学习顺服在上的权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一起来念，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当这些人来试探耶稣说该不该交税啊，耶稣怎么说？然后你们来看看这个铜板，他说：该撒的归给该撒，神的归给神。该不该缴税？我们该缴税。这世上的权柄我们需要顺服。其实这世上有很多的法律，这些制度权柄是为了我们好处。徐玉芬妈妈这次来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以前她坐在后面坐上去就好了，现在上来徐玉芬常常又啰嗦她几句要系安全带，因为我们 NC State 的 law 改变了，以前只要坐前面要系安全带，现在坐后面呢也要系安全带。很多人说这是小事嘛，不需要听从，但是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法律？是要保护我们。为什么那个地方限速70，限速65，限速55？那个地方可能是转弯，可能看不清楚，各个地方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家有一个地方以前是35的，现在改成25。 为什么要改成25？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玩。我们常常可能因为需要，法律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我们人常那个限速是做参考了，是不是？我们不太愿意去 follow 这世上的权柄，但是在圣经当中提到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这在上的君王。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那时候他们讲话的对象，很多甚至是奴隶耶。他们很多是奴隶。彼得这么说，你们做仆人的，这个原文是你们做那些奴隶的人，就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什么，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自在神是看为可喜爱的。他要他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在开玩笑说，中国人常常聚在一起的地方，在这世界上大概有四个地方，很多的中国人，香港、新加坡、台湾、大陆。他说在这四个地方呢，法律哈有不同的角色。在香港呢，是凡事允许，除非法律禁止，香港大概是比较正常的地方。新加坡不太一样，新加坡你去很干净啊，他很多地方你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他们有很多很多法律管得很严的。他们说在新加坡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Default 是什么都不可以做，除非法律允许。他说国内大陆呢，是一切都禁止，即使法律允许。那法律说人民有宗教自由，好像还是没有，但是在开玩笑的说，很多东西一切都禁止，即使法律允许。但是台湾，台湾是一切都准许，即使法律禁止。在台湾，大家守法的观念很差的，大家都觉得那个不合理嘛，那个不公平嘛。就像这一段经文讲到说，那个乖巧的、善良温和的，哎，那就听一听吧。但是那个怪癖的、不合理的，我们就不愿意顺从。但是这些不是借口。彼得跟我们分享说，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癖的也要顺服，这在神眼中看是什么，是喜爱的。我们在公司也好，在学校也好，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不合理的 manager 或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我们要还是要学习顺服。如果顺服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是觉得说没有办法，我跟他才是不合，那就换一个老师嘛，就换一个 manager 嘛，并没有说不可以换。但是我们在那下面，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在家呢，哥罗西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啊，好难哦，凡事耶，英文说 everything。 我们很多是合我心意的就做做参考，那不合我心意的我们不愿意听从。但是这个地方也讲到，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彼此呢，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因为有我们深根蒂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应当顺服对象的旨意跟神的旨意违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是用谦卑的态度跟他们沟通。我自己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在做 postdoc 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 sabbatical 到德国去了，我是帮另外一个老师做事。这个老师他忽然要去 Iowa State University 当系主任，他就跟我说，你把我那时候所做的所有研究的 program paper 什么东西，所有的 copyright 除了 NC State， 我要加上 Iowa State University。 我那时候心中很不平安，而且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拿的是 NC State 的钱，只不过因为他要去了，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上 Iowa State，我就觉得 this is not right，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在神眼中这也是不对的事情。我就尝试着去跟他沟通，而且我跟他说，不要我加你也可以加啊，为什么要我加，对不对？他也可以加，你就举手之劳，你就把他加上去好了。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加，我觉得不愿意。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着带着谦卑的态度跟他们沟通。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有一个例子，当这些年轻人被掳到那个外邦去的时候，那边的国王或是那边的人就是每天要给他们吃很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在他国王的面前这个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他们那时候立志，因为他们是被掳去的，他们说我们要吃素。他们跟这个上面的人心意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他们沟通，他就跟他说，哎，你让我们试试看，十天我们吃素，我们保证看起来还是跟平常一样。 他跟他沟通以后做了之后，哎，果然是这样子，所以上面的人就让他们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我们看到他们是带着谦卑的心去沟通，他们不是一开始觉得不合理我们就不听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用谦卑的态度跟他们沟通，但是如果诉求不被接纳，就像那件事情，我会去祷告很久，我还是觉得把那个东西加上去不对，我还是很谦卑很委婉的跟他说，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星期一跟我说，我跟他沟通了两天，星期三我还是跟他说我不做，他就跟我说，你只做到这星期五就好了。 You're fire, You're fire。 后面的故事以后再跟大家讲。有些时候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不一定马上有好的报偿，但是我们还是要愿意做。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动不动就觉得说要顺服神就不顺服人。很多的时候不顺服人变成我们的一种借口。我们当然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顺服神不顺服人的例子，但是最后一点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很多的时候顺服神不顺服人变成我们不愿意顺服的借口。玉芬常常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他们家的故事，他们爸爸妈妈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他们几个姐妹都是基督徒，一样到了星期六他们要去教会聚会，然后他爸爸妈妈说就待在家里做功课啊，在家里还有很多的家事啊，所以他们就养成一种习惯，星期六平常他们都是出去外面玩的，但是以后星期六不出去玩，他们做什么？他们早早就把功课都做好，早早就把家事晚上还没有吃完他们就开始把碗收一收，然后就去洗洗洗，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他爸爸妈妈问说，哎，功课做完了没有？都做完了，家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借口，好吧，你们去吧。所以他们并不是说要顺服神不顺服人，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神要我们学习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说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是不是常常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他们说他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那个时候加玛列出来讲了一段话，我觉得他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在教会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果有不同的理念，当然除非是违反圣经原则，我们今天说异端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如果不是异端，举例来说，我们早上崇拜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小组应当如何，我们可能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背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比较传统守旧，有些人比较新奇，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了这些枝节的事情争着不可开交。但是我们从加玛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说即使有不同的理念，当然除非是违反圣经的原则，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学习彼此包容，让神来验证这些理念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我觉得感谢神那时候加玛列有出来讲话，如果他没有讲话，可能那些使徒们在那个时候都可能都会遇害。但是加玛列出来说 well, 如果是神，我们现在反而是在攻击神，如果是出于人，他们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可能不需要那么斤斤的计较。我还是要说，如果是回到圣经真理，我们要守住真理。就像那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就觉得以前的天主教以前的旧教有很多信仰已经走偏了，他出来改革。但是如果不是只是理念的不同，我们要学习包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定就是在攻击神。记得那个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有一个玛利亚他打破那个拿达的香膏，他来告耶稣，马上犹大说什么，他浪费啊，是不是这30个银钱的这个拿达香膏可以周济多少穷人？没有错，周济穷人也是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但是耶稣替他讲话，耶稣说我一直要说我的时候到了，我要受难的，你们都没有听进去，谁听进去了？玛利亚听进去了，他用他的香膏要来膏我，就是为我受难预备。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小心可能是在攻击神哦。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如果不是出于神，有一些 program 他们出来一下可能一下子就无疾而终了。我们只要忠心的继续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其实如果继续看到使徒行传后面，有一次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是在大树生长，我从小在谁的名下受教？加玛列的名下。原来这个加玛列是谁的老师？这个扫罗，这个保罗的老师。 其实我们上一个礼拜看到那个经文，也有看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名字叫约瑟，他的外号叫做巴拿巴。我们上礼拜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下一次我们真的到巴拿巴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来看。但是路加他写，他常常把一些后来有相关的人物都让我们看到。他提到巴拿巴，他在这地方提到加马略。其实加马略是谁的老师？是保罗扫罗的老师。即使加马略这么样讲，但是很可惜呢，扫罗没有听进去。扫罗那个时候还是不断的去捉拿，去逼迫基督徒。我们十二月开始，我们会开始看到保罗、扫罗他的改变，他的故事。我们今天看到他的老师在这地方站出来仗义直言，他不一定真的是相信这些使徒们所传的，圣经没有这么记载，他可能只是按照他的经验把这样的一个指导原则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就听了，就这么做了。 好，我们很快的来看看彼得在使徒行传前几章，彼得有哪些传福音的机会呢？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他有言语上的见证，在圣殿他医治瘸腿的能力上的见证，在公会前他有行为上的见证。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呢，他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传过福音布过道。他不要说医治瘸腿的啦，他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因为信心不足还怎么样，还要沉下去。不要说在公会面前还为主做见证，那时候耶稣被捉拿以后，他曾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看到的彼得跟四福音书的彼得好像判若两人？我们看到门徒们会改变，我们也会改变，神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际遇，我们看到彼得他都成为传福音的机会，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是在圣殿当中，不管是在公会面前，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去传福音。而且他的见证呢，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为焦点。哥林多前书有一句很有趣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这世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有些宗教追求的是 supernatural， 有些宗教讲的是 philosophy 哲理，但是我们所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彼得不断的所传的就是这个受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在他的讲道当中看到他不断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记得耶稣复活之后有一次他向往伊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出现，跟他们讲解说基督这样受害是从旧约的圣经这边预言的。所以彼得也不断的用旧约来讲，并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这是旧约早就已经记载的。而且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充满，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盼望我们能够体贴圣灵的引领带领，我们既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看到他三次布道，一次3000人受洗，一次5000个人相信，但我们看到他还是被捉拿，甚至被恐吓鞭打，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丧志，反倒欢喜继续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看到跟四福音书不一样，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在彼得，我相信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断地来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来回想看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言语，我们生活当中能力，我们的行为的见证是不是有长进。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完美，但是我们盼望不断地有进步，不断地有进步。我们是不是有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靠圣灵来行事，有机会跟别人来分享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所传的不是神迹奇事，当然如果是一位真的神，神迹奇事是可能的，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谈很多神学 philosophy。 大家知道 Pastor Paul Wynn 在德州读了十几年才拿到他的博士，他是神学博士，你要去深研去研究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谈，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可以有神迹的，是可以有经得起考验哲学神学的考验，但是最重要的，不管是高知识分子，不管是木匠渔夫，只要相信耶稣就必得救，不一定要识很多的字的人也可以得救。 我们今天是一个博士，也是可以得救。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所相信的都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能够靠圣灵行事，与人分享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改变？今天最后我们来看刚刚读过的那一段经文，一起来。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顺从神，神会赐圣灵给我们，我们盼望不断的为神来做见证，言语上、能力上、行为上，我相信神会加添更多的人给我们，不只是说所谓的宣道月，我们一次，我们多次，常常神会不断的把新的人加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主起初的教会不断的增长，都是靠着你的大能，靠着这些神的儿女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真诚的心与在主里面的同心。我们也看到神不断的带领他们建造他们。我们今天也真是求主继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也能够成长，也能够有改变。主，我们能够盼望更多的体贴圣灵你的带领，在这世上学习顺服神，也学习顺服人。当然如果神跟人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听从神，但是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心态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什么事都不愿意学习顺服。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求主不断的借着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们不断的来成长。若是有失败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学习来练习，盼望直到能够按神的心意完全为止。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带领。我们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